弟兄姊妹平安。在我们呢聆听上帝说话之前，让我们一同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求你开我们的心，我们来到去聆听你的话语，也都求你让我们能够去向往，我们能够在你话语当中，我们去明白上帝你的心意。求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有些时候呢，做传道人可能跟在座各位弟兄姊妹的一些的生活节奏都可能挺不同的。好像呢、大家在三月尾的时候就过了复活节的假期啦，也都可能有弟兄姊妹都可能有跟家人去下旅行的。但是在复活节的假期里面，对于同工来说就都是比较多的一些的侍奉的机会啦，所以都比较忙碌，所以我们的假期通常都会比大家迟一点的。经过了这个复活节假期之后，我们就真的复活了，咁我哋咧就可以去休息一下啦，去谂下真系可以去透透气啦。咁我咧就同阿左传道咧就决定去选择咧，想去一去泰国。咁啊，一讲到泰国咧，可能大家就会去谂啊，梗系去曼谷啦、芭提雅啦，或者咧系去莱茵啊，或者系华茵啊，唔系莱茵啊，系可能或者去清迈咁样。不过通通都唔系。因為啱啱咁啱喺嗰段時間咧，都仍然係即係啲機票有啲貴啦。咁啊，喺我誤打誤撞之後咧，咁我就決定咧選擇咗去一個即係關愛事工係比較熱門嘅地方。咁啊，係一個喺泰北裏邊一個嘅城市。咁啊，買咗機票嗰一刻咧，個心咧真係好似已經即刻上咗飛機咁樣，好期待咧，即係呢個假期嘅開始。咁啊，其實咧，即係我對呢個嘅即係。城市咧係零知識嘅，我完全唔知咩地方嚟嘅，即係聽就聽得多啦。咁啊，當我去揾酒店嘅時候咧，咁啊發現咗一啲嘢，咦？啲酒店真係好平喎，但係點解咧好似唔係好揀得落手咁樣嘅？咁啊，即係我突然間咧就諗起啊，我朋友咧好似有間屋喺泰國嘅喎，咁啊等我問下佢先。咁我問咗佢之後咧，咁原來發現咧，佢間屋咧都係喺呢個即係喺呢個地區嚟。咁佢同我講話，其實咧呢個地方都啲旅遊業都係啱啱先開始發展嘅，所以咧你都唔好抱太大嘅期望。咁我即係聽咗之後咧，就覺得沉一沉啦，即係有啲開始擔心啦。交通唔方便，咁咪即係日日要留喺間酒店裏邊咯。咁但係咧又即係酒店又唔係好似唔好靚咁樣喎。咁唉。點好呢？可能大家都會感受到我那種的失望。不過咧，好多謝呢個好偉大的 Google 啦。我再做一些 research 啦，咁啊睇下即係嗰啲去過的人咧，咁喺當地裏邊就有即係點樣去生存啊？即係最起碼去解決，即係點解決嗰早午晚三餐。咁啊，即係好好多啦。咁我就即係起碼知道我應該點樣去揾酒店，同埋咧我應該要去揾邊一區，就起碼唔會餓親啦。而我亦都發現啊，嗰啲都有一啲吸引我哋想去嘅地方。我開始咧對呢個旅程咧有即係感受到咧，即係已經感受就開始唔同曬啦。咁好期待能夠可以去休息一下，又可以去探下險啦。更加向往，點解好向往呢個旅程咧？就係當然可以放低工作啦，可以咧同阿左傳道咧去拍下拖咁樣啦。咁啊～其實咧，即係講真，去邊度都唔緊要，但係能夠咧同自己覺得好重要嘅人喺埋一齊咧，就好滿足，真係好期待。會唔會咧都好想令到大家好想而家去旅行？係啦，咁唔知咧，大家有冇一啲你好向往去嘅地方？係咩原因令到你好想去？係因為咧，即係嗰個嘅環境，又或者咧係因為你有啲嘢你去想去睇？又或者你好想去做，可能咧嗰个未必系一个嘅旅游胜地，甚至可能未必系一个嘅旅行。可能咧系大家经过咗一日好忙碌嘅工作，你好想咧翻屋企，好想咧好向往翻到屋企里边去休息，去见下屋企人。弟兄姊妹，我哋再谂远啲啊！喺呢个星期，即系我哋都即系呢几个星期里边，我哋去睇到《哥林多前书》嘅第十五章。大家有没有去向往我们将来那个复活的生活？今天的经文并不是跟我们去讲到将来复活的生活是怎样。正如上个星期在讲道里面都提到， 復活帶來的改變不是在於那個環境，而是萬物都要完全的復在上帝之下。不過又很現實，我們面對一個問題，我們每一個人將會是怎樣，有些什麼會令我們很想會見到，又或者有些什麼吸引我們去向往，去繼續做我們將來的我。經文一開始就說，死人怎樣復活呢？他們帶著什麼身體來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問過這些問題。如果身體復活，即是要用回我們原本的身體的話，難怪知道即古代的埃及人，他們就會將那些屍體也整成木乃伊，因為他們認為即一定要去好好保存這個屍體，將來就可以給死者去再用。不過經過了即過去的幾個星期，我們都聽過很多次了，在希臘的文化裏面，他們認為人是不會復活，因為人的身體是非常的敗壞，人死了之後，他就會在這個靈魂就會在這個這麼敗壞的身軀裏面來到被釋放。而在敗壞的身體更會變成怎樣，其實真的不重要。所以保羅說到人將會好像基督一樣會在死人當中去復活，哥林多的信徒當他聽了之後，很自然他不會明白復活的身體是怎樣。如果我們用這個木乃伊的觀念的話，難道我們真的到時一個個黑掹掹一嚿嚿這樣？現在我們有很多人，我們都是會即是當我們離世之後，我們還是會火化變成灰的，那究竟復活的時候會是怎樣？保羅用了一個很簡單，就是用種子和植物的關係來去解釋到底復活的身體是什麼的一回事。我小的時候， 我住的間屋就有一個大樓，就是大騎樓，所以放了很多一個個很大的花盆，我很喜歡就是在當中去種一些東西，我尤其是會將我喜歡的提子、番茄、西瓜甚至枇杷果我都想試一下去種。當然不知道種了些什麼，那時我們會見到都是一些核，都很明顯，我們很容易去分辨到究竟是屬於哪一類。家人見我這麼喜歡這樣玩，有一天我家人就拿了一些種子給我，我問他是什麼來的，他就說、有不同的東西，你種了你就知道咯。我見到粒粒都很細粒的，有些大一點有些小一點，但是真的很似樣，我分不到。如果我不是真的去種它的話，我相信我根本不會知道它是什麼。當我將種子放在泥裡，對於我們來說，那些種子就從此消失了，就好像死了的一樣。但很奇妙，過了幾天之後，在泥裡面真的有些很亂的芽飆了出來。當幼苗越來越大的時候，我就開始分得到它是什麼的植物。但我再不去找得到我曾經放在泥裡面那些種子。將來的復活都是這樣，當我們每一個人離世之後，我們都好像睡了覺一樣，乍眼看來真的沒什麼大分別。無論是哪一種形式的葬禮，最終那個的身軀都是好像種子一樣這樣去消失。但是保羅說到將來復活的時候，我們就好像那粒種子發芽一樣，神就会除他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形体，到时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一粒种子落了在泥里面，变成了不同的植物。人的身躯去腐化了，将来的复活都绝对会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实体。怎样做到我们不知道。好像那些精子为什么和卵子结合了之后会变成 BB， 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转变。虽然圣经说到神是会除他自己的意思给我们一个形体，那会不会我们变了第二个样子，和我们现在我们所见的人是不同的形体？其实上帝在最初去创造世界的时候，已经除他自己的意思来到去创造万物，而且是都他所说的都说是好的嘛。无论是人是各样的走兽、海里的鱼、 海里的鱼或者空中的鸟，每一样都有它自己的样子。当复活之后，其实要做这些的样子其实有多难。同埋，即既然上帝都话系好嘅时候，相信佢唔需要再另外做一啲再创新嘅一啲嘅形象。复活嘅身体并唔会好似机械人一样，好似倒模咁样，个个都一样样。唔同嘅创造物，佢哋都会照住佢原本嘅样子，有翻唔同嘅一个嘅本质。而且喺呢啲嘅本质之外，佢哋仲有呢个秩序。圣经讲到就是天上的形体不会在地上来对发出荣光，同样在地上的形体不会在天上，日月星辰它有回它自己独特的、形体，有回它的光辉，有回它自己本来的摆位。无论是天上又或者是地上，每一样复活的之后都是一样那么灿烂。当然在同类的里面可能都会各自有不同的分别，所以我绝对相信我们不会变成全部一样一个人的样子。大家可以很清楚地认得我就是曾姑娘，我们前面那个就是金传道。虽然个样子在个形体在复活了之后我们会不一样，那到底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将来和我们在天上又有什么不同呢？上帝的创造就是这么好，为什么我们要向往，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继续去享受我们在地上，为什么我们仍然要去向往我们将来的复活。所以呢，有学者这样看38节的，有这样的，他们有这样的理解，天上的形体和地上的形体，他不单止呢就是讲到人各样的禽畜，它不是跟它、跟那些天上的日月星辰做这个的比较，而是我们去从另一个角度就是讲到，我们现在在地上的形体是不可能去等同我们将来在天上的形体。在地上的形体它有它适合在地上，它在地上有它的荣光，而将来在天上复活的形体，它会有它在天上面那种复活的样式。地上和天上的荣光是不会一样，而且将来在天上的形体必定会是一个更加荣耀的状态。虽然我未见过天上的形体是怎样，因为我仍然是很实实在在地跟大家在一起。不过我想起我由小到大，可能我们成日都听到一个比喻，我想可能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就可能已经很希望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可以透过毛虫和蝴蝶来到去不多不少去领会一下，就是形体的转变会是怎样。一条毛虫虽然都是很漂亮，不过它在地上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储肥自己，是不是？那就是到有一天，就是当蝴蝶去破茧而出的时候，它的靓是会比毛虫靓得多。我们没有人不会去欣赏它，我们每一个都很欣赏一只蝴蝶的靓。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去想过，我们将来那种的复活的身体会比蝴蝶更加靓更加耀眼？保罗他接住下来很想给我们看到一个更加吸引的一个景象。我想请大家一起再读第42-44的上半节。请。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肉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好，唔该。短短的三节的里面，我们看到有四个的比较，就是会朽坏的、羞辱的、软弱的、血肉的身体，而对比就是不朽坏、荣耀、强壮的灵性身体。我们去看一幅很漂亮的景象之前，我们先去看一些很现实的状况。保罗想进一步解释到死人复活，虽然我们在表面来看是跟之前的形体是会一样，但它实质又有什么的不同呢？好似点解我哋会去好睇重嗰盆花，而我哋多过我哋去睇重嗰粒嘅种子？ 这里讲到所种的，就是那些种子仍然是未经过死亡而复活的那个生命。简单来讲，就是好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在世的生命，人由于人去所种的这个生命是会扭坏，是会有羞辱，是软弱。如果你问我，其实我都觉得真的很真实的，即我不跟大家去讲我的年纪，即人即女士都是比较尴尬的嘛，这件事。咁不过当然如果大家想知道，私底下来问我，我都不介意跟大家讲。咁我只是讲我由中学到我即系而家，我即除了我的体重之外，其实我就觉得我很多嘢都走紧下坡。咁响姊妹系啦，唔好笑啦。响姊妹嚟睇咧，可能即就会好留意到就系、是、皱纹多咗啦，或者是皮肤的弹性少了，即白头发又不断地出啦。而可能呢在男士呢就会可能会看、啊、发线开始向上升了，就也都慢慢开始稀疏。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以前呢即我对眼是很好的，连医生都说很好，但是呢不过我现在已经要戴老花眼镜了。我们都不能够去否认我们真是很真实的，我们的这个身体是不断在扭坏的当中。至于羞辱，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会很明白，我们有不信服，我们常常去犯罪，得罪上帝，得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羞辱的。而另外有些情况就是，当我们处于一个在高位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避免，我们有一天我们都会落来的黑。好像有人会、有到了退休的年纪，我真的听过有些弟兄姊妹分享，因为他要退休，他失去了工作，他觉得自己很没有用，觉得是一个很羞辱的时刻。至于软弱，我们有身体衰退的软弱，我们心灵会因不同的事，我们会有很多的担忧的软弱。这个正正是我们面对这种我们所种的这个血肉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不断经历着这些状况，有哪个人能够去讲我们自己不是面对着这些的改变？不知道大家又抱着这些什么心态来对面对这些的转变？昔日在保罗时代会觉得这个身体是败坏，所以他们就任由这个血肉的身体去做些不恰当的事。之前都讲过，他说他们会吃吃喝喝，去滥交朋友，败坏品德。而现在的世代，我们又会不会过于来到去看重我们怎样去栽种我们这个血肉的身体？我们可能会用很多的方法我们去栽种这个身体。在市面里面有很多的宣传，就是要人去美容啦，去打针啦，甚至是要去整容。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就会行善积德，要被人觉得他有多好，又或者是不断的去增值，去向上爬，是希望自己不会跌下来。而做运动就更加是平常不过的事，希望软弱的身体可以不断的强壮。不过很现实，无论是我们用多少的方法，我们做多少的事，我们希望怎样种好这个身体都好，但这个始终只是一个属于这个世界的一个身体，我们没有可能去追求到一个完全。圣经告诉我们知道，将来复活的时候，我们将会是有一个属灵的身体，那个身体不单止有圣灵内住的管理，而且是一个在世里面我们没有可能去经验得到。复活的身体是不会扭坏，是不会这里痛那里痛，是很健壮。又因为到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完全，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不会再因为罪而羞辱，可以想象到是一个几咁荣耀的状态。大家有没有去向往？去向往这个的状态，唯有这个荣耀的身体，我们才适合将来我们在一个新天新地里面的生活。熟悉我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了，我在这几个月的里面，我看了很多的医生，虽然不是大病，只不过是由二月可能农历新年之前我就开始咳，咳到现在咳得严重的时候就去看西医，比较好一点的时候就看中医。 但咧都未好翻。不断去睇医生，不断去食药，我都觉得即系好厌闷。点解咁少嘅病都好唔翻？睇医生睇得多嘅时候，我都好想去放弃。我谂咧，即系可能在座我哋当中有好多身体软弱嘅弟兄姊妹，可能我哋都冇得去选择。我希望大家唔好失望。我哋每一个属于喺呢个世界上面嘅身体，都系避免唔到我哋会走下坡。我哋就尽力去面对。但系我哋要盼望我哋将来复活嘅嗰个嘅身体，嗰个身体系更加嘅宝贵。虽然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因为这个这样的熟悉的身体我们觉得不重要，我们就这样放弃它。好像昔日的哥林多的教会那些信徒一样，因为我们现在确实仍然是活在这个属于这个世界的身体这个的阶段。刚才讲到地上的身体，它有它地上的荣光嘛。不过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身体，只不过那个属灵的身体是暂时未出现。而这两个身体的形象，对于我们一班基督徒来说，我们都是必须要去经历，必须要去拥有。四十五节的经常里面这样讲到，经常也都有这样讲，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保罗是引用着创世纪的经文，所以很明显就是讲紧神创造的时候的头一个人亚当。跟着就说了，末世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末后的亚当是不是讲紧未来还有一个的亚当？其实保罗讲紧这个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亚当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有人的意思。保罗在这里提到末后的亚当就是讲紧代表紧基督。他是很想单单透过基督的人性来对和亚当做一些比较。因为如果要用从人和神去比是没得比，因为根本是不同层次。我们先来看看首先的人亚当。保罗说亚当是有生命的人。如果我们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创世纪是这样讲的。耶和华神用在地上的泥土做了人，跟着将生命的气吹在那个人的鼻孔里面，这个人就成为有生命的活人。对于我们每一个，我们都是出于地，我们都是属于尘土，我们每一个都分享着亚当的这个的特征。四十八节说，那属尘土的怎样，凡属尘土的也都怎样。既然我们是跟亚当一样，我们就应该要跟亚当一样来到好好去活现上帝原初去给创造物的一个样式。最起码就我们要好好的管理大地，并且就是遵行上帝的说话。我们有的这个的属尘土的生命都是从上帝而来，这个属尘土的形象不是没用。我们能够好好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每一日，都是一种的福分。不过亚当最后他都要面对死亡，我们都要，因为我们都是属于这个属尘土的生命，而这个的生命是有限期，都是不能够去逃避。而另外末后的亚当，保罗在这里是强调着基督的人性，正正是想给我们知道他同样是面对着这个在在世的情况。四十六节说到，他不是属灵先，而是属血肉在先，然后先是有属灵的生命。耶稣他在短短的33年里面，他在世的生活其实跟一般人完全没有分别，甚至可能比我们活得更加困难。但他没有因为他是从天而来，他就去逃避去做人的一个的生命。他也没有去留恋他在在世的一些东西，他只是尽力去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他就结束他在世的生日子了。其实值得我们去感恩的是，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其实我们都有双重身份。我们除了有亚当那个的属尘土的形象， 我们都有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那个的生命的灵。耶稣基督呢不仅仅是有这个生命气息，他胜过死亡，他并且是复活，他有属天的生命。他跟亚当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有这个永恒不朽坏的属灵生命来赐给我们。49节说，我们将来有必有属天的形象，我们的身体会复活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我们能够在这个复活的生命里面，我们是基于我们能够跟主耶稣建立的这一种的关系。他将属灵的生命赐给我们，虽然呢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要将来才会出现到，但我们跟基督建立的这种的关系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否则呢我们不会有这个属灵的生命。当我们尽力去活现这个现在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跟耶稣一起去经历，去更深去建立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虽然因为这个在世的生命仍然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暂时可能不能够去到完全的地步，但我们有没有去向往那种我们将来复活的生命？向往将来复活的生命绝对不离地。我想起呢，我们就是刚刚我们很爱的刚刚回天家的罗曼华博士，他2006年的时候患了癌症。虽然 他本来是一个植物生物学的博士，所以他很积极来到去研究，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身体去做一些试验，以简单的素食看看可不可以控制到那些肿瘤的增长。他并不是因为他畏惧死亡，但因为他是知道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他想好好的来到去保养他。透过食疗和弟姊妹的祈祷，他的健康真的慢慢恢复。他带着这个癌症继续来到在关爱的事工里面去继续去侍奉主。经过十年的时候，即是经过十年之后，两年前他的癌症开始的恶化，他知道他离世的日子开始近。他除了继续去接受治疗之外，他今次更加积极地去预备自己去翻天家的路。他经常都跟我们分享地说，对于他将来可以面对面见到耶稣，见到上帝，他又知道在适当的时候上帝会给他一个复活的身体。当他想起这件事之后，他就很兴奋。在过去的日子，他付上最大的努力来到去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他最后仍然希望他仅有的每一日都能够继续荣耀神。他的身体在很软弱的时候，虽然他睡了在病床，但他仍然很愿意跟我们录影，去跟我们分享见证，去鼓励我们。在五个月之前，他还完成了一本的见证集，透过他患病的经历来对见证上帝。其中有一个照顾罗博士的看护，他这样说，罗博士是那个满有指望地活出就是上帝给他恩待的每一日。弟兄姊妹，愿意我们不要单去看我们现在的境况，无论是我们很安稳的里面觉得一切都很好，正好很享受我们在在世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觉得很失望，每一日都很不容易过。我们要记得这一切一切都会有一日会过去，我们要将我们的眼睛放在复活，放在将来属天的生命的里面，到时才是最完全最圆满是最光彩的生活。我们现在在世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出我们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去信服上帝给我们这个生命，还有我们要跟这个赐生命的主建立紧密的关系。好像我最初讲到，其实我们去旅行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能够跟我们最爱的人在一起是最美好。然而我们都向往我们这个将来复活的生命，一个能够跟基督永远在一起这个的复活的生命。我请弟兄姊妹同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你给我们能够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荣耀的生命。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捉紧你的应许， 在在世的里面，我们继续和你建立紧密的关系，也都让我们去向往我们等待主耶稣基督你再来赐给我们那个复活的生命。我们求天父你带领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